我们在唯识学的教理里面呢，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都含藏着我们生生世世啊，我们自己所造作的好好坏坏的善恶业的种子。那这一期生命呢，因为我们这个人道这个法界的因缘，这个种子先现起，所以我们来到人道呢，来受生。我们有我们这一期生命的父亲、母亲，有兄弟姐妹，好，有我们的眷属，那也有我们的这个师长，好，或者是你上班的上司、同事等等，这些家亲眷属，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有缘的这些，好。那一样的，等到呢他日这一期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临命中的时候，我们又要到哪里去呢？那就看最后一念，好，那个念升起的是什么。如果呢我们升起的是这个五戒十善这个善念的话，那我们又可以在这个人或者是天得到另外一起的生命。那如果呢最后这一念升起的是跟贪相应的话，那我们就到这个恶鬼道去受生。好，跟嗔相应呢就到地狱去受生。好，跟痴相应呢就到畜生道去受生。那一起一起的生命就这样轮回不已。好，那今天我们有幸身为人，又能够学习佛法，所以呢知道这个离苦得乐的方法，好，要出离这个生死，我们说离苦得乐，自利利他，就近成佛，是我们今天来学习佛法的目的，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那么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怎么样你又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呢？好，这个原因就是在自利利他的过程当中，好，很简单的，我们今天发愿成为一个救生员，必须呢先把游泳学好，好，所以我发愿自利利他，我得先自己能够在佛法这个知见上，还有这个修正上，都要到某一定的程度。好，那在佛法里面讲，最低的限度就是必须证到原教的初住，还有呢这个别教的初地，也就是地上菩萨，要破一品无明，证一份法身。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随机这个施教，也能够随类化身，真正有充分的智慧跟慈悲来就近利益众生。好，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誓愿能够生净土，然后呢这个赶快呢回入娑婆度有情，因为呢我们晚一天回来，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就多一天受苦。好，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呢，好，我们希望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证到无生法忍之后呢，再回到娑婆来度有情。好，那为什么你选择净土法门？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说证到这个佛啊，这个觉者释迦牟尼佛，他所见的这个正知见呢，还有他这个智慧呢，还有他种种的功德，都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思维跟衡量的。好，我们看佛呢，他在在处处一再的劝请我们，好，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好，希望我们能够发愿往生。好，在这个净土三经里面是专门讲的，如果呢要打开三藏十二部里面呢，那讲到净土法门是不知道几百部的经，好，都有提到。好，表示什么？佛的大智慧告诉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是净土法门，这个阿弥陀佛跟我们娑婆众生最有缘，我们这个时候来修学是最适当的。好，就是因为阿弥陀佛他有发四十八愿，这个第十八愿当中这个十念必生，好，临终接引的这个愿，正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末世众生这个的需要。好，所以将来呢我们好好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别人呢 啊，你会说现在净土法门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今天来修学这个法门，就是赶上这个潮流，好，赶流行，好，事实上不是的，好，我们也清清楚楚为什么在这么多法门当中，我今天来学习净土法门。所以当你遇到有人在诽谤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你也清清楚楚，好，不必为之所动。那有人在赞叹净土法门的时候，你也清楚他哪里殊胜，哪里是值得你信赖，哪里值得你用一生来修学。好，这个呢都是我们在修学这个法门之前必须要建立的正知见。好，将来呢，这个不管外面的人是称讥毁誉，好，都跟你没有关系。好，叫有这样的这个正知见，就不为外面的风风雨雨所动。好，这是上个礼拜谈到的。好，那我们也把这个经题还有译经者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简单的这个介绍过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往下看，那请大家翻开第一页。第一页呢，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经文呢，我们说经都是分三份，好，有序份、正中份跟流通份。那序份呢又分为通序跟别序。好，那通序从哪里到哪里呢？好，就是从如是我闻一直到第二页这个第二行无量诸天大众聚。好，这个是通序。那第二段的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一直到第二行今现在说法。好，这里是所谓的别序。那通序呢，我们就它字面上就知道，这个通序就是每一部经都一样的，好，叫通序。那别序呢就不一样了，好，个别的经它这个说这部经的因缘个别不同，所以叫别序。好，那我们先看通序。通序就是我们一般常看到的六种成就。好，就是讲这个信、闻、识、主、处、众六种成就。好，所以它也叫做正信序。好，为什么叫正信序？就是要证明呢，这一部经呢是佛亲口宣说的。好，让这个读的人呢，后世读的人建立这样的信心。那你会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六种成就呢？为什么要安立这个六种成就呢？它是有原因的，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尊佛的遗嘱。好，我们知道佛在临灭度的时候呢，因为阿难尊者啊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所以呢他非常的伤心难过，又是侍者又是他的堂弟，所以就拼命的哭啊。那这时候呢，阿难律尊者还有优婆离尊者呢就跟他讲，那这不是你哭的时候啊，这个佛这个示现涅槃有他的道理，你应该赶快请问呢佛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不然这个法怎么传下去。那这个阿难尊者说他心里啊乱七八糟，没办法问问题。那阿难律尊者呢就帮他带你的四个问题，请阿难呢赶快去问，去请教佛。好，这些问题在他这个涅槃之后呢，佛弟子应该怎么做。那哪四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师，那佛涅槃之后呢，我们佛弟子以何为师。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依佛而安立，就是依佛而住安住，那佛灭度的时候我们以何安住。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对于这个恶性比丘啊，好，应该怎么处理。好，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不管是这个恶口车逆啊，好，他佛在世的时候的这个车夫，还有呢这个六群比丘喜欢这个捣蛋的调皮的，那佛在世的时候可以调伏他们，佛不在的时候啊该怎么办呢？好，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以后呢佛所说的这些教典，好，四十九年所说的应该要安立和怎么什么样的文字来区别。好，就问这四个问题。那阿难就赶快拿了 这四个问题就去请教佛。那佛就开示说，第一个呢，以戒为师，好，是就是七众弟子，好，比丘、比丘尼，这个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你受什么戒，你就以什么戒为你的老师，好，叫以戒为师。那持戒清净之后，你的道业自然就可以成就。好，第二个呢，是依四念处为住，好，就是修四念处，好，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好，修这个四念处。那对于这个恶性比丘呢，就用默病，好，这个默就是沉默的默，病呢就是宾客的宾，一左边一个提手旁，好，这个是在戒律上，在出家人的戒律上的一个这个专有名词，叫默病，就是这个犯过失的这个出家人呢，有一个方法处罚他，好，如果说他不知道悔改，也不忏悔，好，不在大众生当中忏悔，就先用默病，好，默病就是不理会他，好，就不把当成没看到，这样不跟他打招呼，不对他说话，好，叫默病，一直到这个处罚结束为止，好，叫默病。那在丁守呢，就安立如是我闻，好，这个六成就是这样子来的，是因为佛在临灭度之前呢有交代。好，那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安立如是我闻，就是因为要断众疑。好，为什么要断众疑呢？因为这个佛灭度之后呢，舍利佛尊者还有目犍连尊者也都不在了。好，他们两个是比佛还早灭度，早入灭，所以现在呢只这个就是以这个大迦叶为主，哈，他就是请了带领了500个阿罗汉呢，在这个七叶窟要结集这个经律论，好，佛所说过的这些经典。那本来呢，应该是以阿难为主，哈，因为阿难呢，他多闻第一，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总持法门，哈，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只要是佛说过的。他只要听过，他就能够啊一字不差的背出来。本来应该是阿难可以帮很多忙，好，因为我们说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呐，好，结集的时候应该是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呢，阿难还没有证阿罗汉，所以呢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结集的法会，好，那这个阿难就很急啦，只有他还没有证阿罗汉。所以呢，他就非常精进的用功，想要呢，在这个结集之前呢，赶快能够证阿罗汉来参加这个法会。那这样不眠不休的精进，到了第七天之后呢，他果然证到阿罗汉了。好，这个时候呢是半夜的时候，他就赶快赶到这个七叶窟，就去敲门。这个大迦叶来跟他讲说：“你还没有证阿罗汉，你不要来。”他说：“我已经证阿罗汉了。”他说：“既然你证阿罗汉，就不用敲门，自己从钥匙孔进来。”他就进来了。好，进来之后就身坐，开始要这个结集经典。那阿难这个时候身坐之后，用这个恭敬虔诚的心呢，就祈求这个佛的加倍。这个时候呢，大众在底下一看，哦，佛有32相，阿难有30相，所以从远处一看，哎，是不是佛又回来了？好。佛为了悲悯众生啊，不舍灭度又回来了，好，所以就要断这个疑。那一看不会啊，这个是大事情，佛不会视线灭度又重新活过来，所以再仔细看呢，哎，是不是他方的佛来了？好，也不是，就一看是阿难，哎，那是不是阿难成佛了呢？结果阿难一讲如是我闻的时候，大家就清楚了，哦，原来是呢。阿难代佛宣说这些佛法而已，好，所以为什么安立如是我闻，就是要断大众的疑惑，好，叫断众疑。那第三个呢，是要习真论，好，安立如是我闻呢，就是告诉这个佛弟子呢，这只是阿难我，好，听佛这样说的，好，不是我自己说，也不是我捏造的，好，这个是第三点。 那第四点呢是要意外道，因为当时呢在印度呢有96种外道，各有各的经典，有的呢在前头安立一个阿赖，这是哪一种外道。那像在中国它有这个老子的，有很多这个道家的经典，儒家有儒家的经典，都各不同。所以呢我们安立呢如是我闻，就可以跟这个外道的经典把它区别开。那第五点呢是要别这个经跟论的差别，在经一打开就是如是我闻，那在论呢，论呢通常都是造论者他祈求三宝的加倍，所以他会有礼敬这个三宝的这些文。所以因为这以上这五点呢，所以安立如是我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如是我闻一词，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缘。好，到这里呢是六成就里面的除了众成就以外，就是信闻识主处。好，那我们首先看信成就，好，就是如是，这个是信成就。我们知道呢，信呢在白法里面我们讲过很多，是善十这个十一个善法里面第一个，信。我们说这个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也说呢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信能必到如来地，这个都是我们在白法里面有提到的。这个信呢，如果我们清净心现前的话，那我们这个修学一切的佛法就能够成就。好，所以什么叫做信，就是对于佛法的实事实理，好，这样子的能够升起这个圣解心。好，然后对于三宝的功德我们升起这个好要心。好，那对于这个刚刚讲的实事实理还有三宝的功德，我呢来修学之后，希望我有一天能够具足，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好要心，这个善法欲，这个我们说是信。所以信呢就好像说这个生牛皮，一张生牛皮你要把它作为这个皮件，不管是皮包也好，皮带也好，皮鞋也好，你都要先把它弄软，它软了之后呢你才能够制造这些皮件。好，那这个软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信。好，不把它弄软呢是没办法制造。那信呢，你在佛法里面没有这个信心的话，那往后呢都不用谈了，就没有办法入，只是入哦，是我们修学佛法最基本的要件，就是这个信。那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我们今天到佛法这个宝山来，好，如果你没有信的话，就好像人来了可是呢没有手，好，你手放在口袋里面不拿出来，入宝山空手而回，好，什么都拿不走，好，因为没有这个信。好，所以这个信成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在佛法里面这个信呢代表的就是亘古不变。好，我们说如是呢亘古不变名如，决定无非曰是。好，这个是如是的，如是的这个解释。好，你也可以轻轻的就是用简单的来解释，就是如是，好，就是讲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这部阿弥陀经这个法，好，是如是。好，这个解释也是可以。我们说了这个佛法呢它亘古不变，决定无非，好，就是不会经过这个因为时间还有空间的改变而改变的。好，它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理，是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好，而变化的。好，我们才叫做这个如是。好，那一切佛所说的宇宙的真理都符合这样子的标准。好，那我们看看我们世间人呐，你今天呢不管你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好，我们呢都必须要穷其一生，好，才能够把你这个世间的学问啊能够让它这个保持水准。好，你说我学经济也好， 学会计也好，学这个医学也好，都必须要时时啊，这个盯住呢现在时代的变化在做什么，好，哪些有新的文章、新的研究，你都要时时去注意，你才能跟得上这个潮流。为什么？因为它变化太快，实在太快。你看这个美国的教科书，它是5年就要翻一次新的，好，那这个新的呢，就是以他们就是以推翻之前的人所说的叫做新，叫做创新，叫做进步。好，你记得吗？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们是说这个小孩子啊，容易感冒，就是那个扁桃腺容易发炎，所以这个扁桃腺不好，就一发炎你就感冒了，所以呢，扁桃腺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呢，他就不会常常小孩子感冒啊，是不是？那割掉之后，过了几年，他又发表新的这个医学报告说，扁桃腺不应该割，要留着，因为呢，它有这个作用的，因为它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那之前被割掉了怎么办？他跟谁去要啊？要这个扁桃腺回来啊？好，那也有一派人说，这个盲肠，这个已经退化了，不需要。在那边仗着还容易得盲肠炎哦，搞不好的话，所以他们就建议呢，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就把盲肠割掉。过了几年之后呢，这个医学报告又出来了，说这个盲肠不能割掉，它有用的，因为很多啊淋巴细胞在这边形成，所以你保有这个盲肠的时候啊，它的免疫力会增加。哇、啊、可是被割掉的小孩子怎么办啊？他去跟哪个医生要回来？哦，所以这个医学报告我们常常看到说这个牛奶很营养，所以每次我们在喝牛奶的时候就想着牛奶的营养，一喝下去就觉得精神百倍。几天之后他又新闻又出来了，牛奶是过敏源，哇，就想身体痒，哪里这个打喷嚏，一定是这个牛奶的问题。现在又出来牛奶是这个致癌物，哎呀，你说我到底该听谁的来？是不是？所以西方这些经验也好，这些所谓的医学报告也好，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保障。过两天、三五年，它又变了。那可是你已经吃一堆了，因为你之前听他的话，是不是？可是，在佛法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它是千古不变的。好，3000年前是这样，我说七佛之前是这样，好，这个七佛之后还是这样，因为它是宇宙的真理。好，那你说这个世间学啊，我们要穷其一生还没有办法究竟，好，这个是医学嘛，哈，医学我们注意非常注重的，好，我讲的你大概可以理解。你说我们现在啊，这个现代这个21世纪希望追求的就是有好的生活，物质呢这个越来越好。说这经济发展很重要，之前我学的是金本位制度，好，说你有多少这中央里面有多少金呢，你就发行多少货币。现在搞一搞呢，这个南非发现这个金矿之后呢，金本位制度就没办法用了，就崩溃了，因为金在你这个金库里面呢，现在在市面上到处都是，所以你到底要发行多少货币就乱掉了。你说，哎呀，每一个国家都担心他这个汇率要多少，上上下下不知道要多少，非常烦。这个经济学家就提出来跟你说，用购买力评价理论告诉你，哎，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麦当劳吗？你就去看同一个麦当劳的同一个汉堡，在台湾卖多少钱，在美国卖多少钱，在英国卖多少钱，在法国卖多少钱，把这个价格当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算出每一个国家对每一个国家的汇率，这样就成了吗？是不是？就是购买力评价理论，这个也很好，就大家就这样做不是很好吗？几个人这样做？没有吗？我现在我国力强，我叫你升职你就得升职，升一脚你就得升一脚。这个世间学就是理论归理论，好，以前常常办公室的这个长、这个主管都会说，我如果照你的经济学这样用的话，我早就下台了。不能用的，只是写写可以。 可是呢，真的不能用，因为没有人跟你这样子用啊，是不是？购买力评价理论在那边，他也得诺贝尔奖，可是奖是他的，好，真正在实行上有他的困难，这个就是世间的学问。可是呢，佛呢，你看佛，他一贵为一个太子，他有没有养过牛？有没有养过牛？应该没有嘛，没有机会。可是他知道怎么养牛，